弟兄姊妹们晚安。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到了我们退休会最后的一个晚上。有弟兄姊妹跟我说冯牧师你很辛苦，讲得很累啊。我说其实你们听得也累，都不容易。而且呢，偏偏我这个人又有一个不好的毛病，什么毛病呢？有的人已经发现了，讲到拖堂，讲得比较长啊。礼拜五晚上退休会就讲得比较长，今天上午又有点拖堂了。昨天晚上第一堂我是按时结束的啊。那么呢，这个常常要道歉，不道歉以后不改啊，下次还是要讲得长啊。我这个是还是我觉得我还是有理由的啊。好不容易跟大家见一次面啊，那么大老远飞过来，真的是希望呢能够就多讲一点啊，有机会就跟大家多分享一点。其实我们这个健康成长的生命呢，本来是六堂的信息啊，那我把它压缩到这个四堂的里面啊。那今天下午正好全云弟兄也给我开了一个绿灯啊，他说今天晚上可以多讲，因为没有那个篝火晚会可以讲长一点，那我就更不客气了啊。所以先给大家先打一个预防针，打个招呼，我们今天可能要稍微的讲的可能要长一点啊，可能长一点。我们已经看了在十字架上的成长啊，还有今天上午看了在真道上的成长，我们下面要看在爱心上的成长。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从15到16节，我们把它有这个highlight 啊，这个加 highlight 要怎么翻译成这个中文，我一直到这个地方我就有点这个highlight 到底应该怎么翻译？
高光，
高光，我知道有人是说高光啊，但是好像也不，我们林弟兄他的英文很好，是不是？有没有注意到啊？翻译的非常棒，好像把这个 feedback 这个稍微的调低一点啊。但这个反正我们就 highlight 了，大家知道 highlight 了啊。highlight 这两节，其实请大家仔细看啊。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在爱里面讲真理。凡是长进啊，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主的身体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的灵命，因为在爱中我们自己也得到建立，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连于元首基督啊。所以这一段讲到教会，实际上也讲到我们自己的个人。那这里我们看到这个15节和16节提到什么？爱，对不对啊？啊，在爱中讲真理，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们这个健康成长生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除了我们讲到十字架，除了我们讲到在真道上面，在真理上面，还有就是一定要在爱心当中，在爱的里面。哥林多前书13章啊，这一段呢前面我们就不读了啊。那么这一段非常的好，很多人都很喜欢啊。那么到这个第3节，实际上后面有一段很宝贵的经文是什么？刚才有没有唱过？唱过了，是不是？叫做爱的真谛，叫爱的真谛。那么爱的真谛后面第13节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乃是爱。其中最大的乃是爱。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最大的是爱？信、望、爱三样都重要啊，哪一样你能够说它不重要？那为什么最大的是爱？刚才好像有人已经在那里小声回答啊，神就是爱，对不对啊？神就是爱。我们知道信也重要，我们知道盼望也重要，不过我们实事求是说，我们问大家，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过哪怕一次神说神就是信 有没有？能够找到吗？确实我找不到。如果您找到了，请来告诉我，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过神就是望？有吗？好像也没有。但圣经里面有没有讲神就是爱？有。感谢主。那除此之外还有，为什么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但最大的乃是爱？为什么？很好啊，对，很好，感谢主，这点也很关键。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但是到了永恒的天家当中，那个时候信还是像现在对我们这么重要吗？啊？我这里哈，拿着一个 U 盘。我拿一个 U 盘，我现在呢跟您说，我放到身后啊，然后我把手拿出来了，我是攥着拳头的，我说手里面有一个 U 盘，您信不信？信不信？啊，信不信？谢谢你们哈，对我还有一个基本的 trust， 我真的有一个 U 盘。那我现在这样跟您说，我手里有一个 U 盘，你信不信？你说那还你逗我呢吗？是不是？我都已经看到了，那当然就是有了，不用虚信了，对不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大家明白了吗？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当我们都已经面对面看到了，清晰的看到了，已经面对面见到主耶稣了，在永恒的天家里面，你还在说凭信心凭信心，这个就有点好像不大对劲了，是不是？现在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盼望重要不重要？盼望非常的重要，是不是？一个人如果失去了盼望，这个人没有活头了啊，我们可以这样讲。但是到了永恒的天家当中，那个时候那个盼望对我们还像今天那么重要吗？弟兄姊妹们，请你想，那时候一切最美好的盼望怎么样，全都实现了。如果你都已经到了天堂里面了，你说我现在还有一个更高的盼望还有更美好的盼望没有实现，那也怪怪的了，是不是？但是在永恒的天家当中，爱是不是仍然非常的重要？仍然非常的重要。我们永永远远在神的爱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啊，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乃是爱。如果没有爱，我们像明德罗想的拔一般呢，我们实际上就非常可怜。我们有再大的恩赐啊，我们哪怕十几身叫人焚烧，若没有爱，我们都算不得什么。今天有的时候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常常容易走这样或那样的一个极端。我们一方面当然我们要持守那古旧的真道，圣经的话语我们绝不妥协，但另一方面呢，有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又会偏这里或偏那里。有的时候我出去布道，我们今天主要这一次主要是这个退休会，有时候呢这个布道会会在福音营里面，那我就用一个题目叫什么呢？就用爱，讲奇异的爱，真的啊，这样的题目。那有的人呢，虽然他不直接说什么，他说：“哎呀，不要老讲爱，啊，也要讲多讲什么呢？神的审判，啊，神的公义圣洁，要讲人的罪。”弟兄姊妹，我传福音有没有讲这些？我请问大家，我有没有讲这些？有讲，但是我们讲爱有没有错呀？啊，我们高举神的爱有没有错呀？没有错呀，对不对呀？我们怎么能够不讲神的爱？我们传福音怎么能够不让主的爱去感动一个人？所以这个地方，我想我们一定要讲的完全整全，讲的神的爱，我们是理直气壮的讲。有没有人用过这个属灵四律去传福音？Four Spiritual Laws， 宣传道会出的， 那个小小的那个小册子，四个属灵定律，据说带领是具体那个统计数字我忘了，是上百万的人信主，上百万信主。那他的作者是谁呢？就学员传道会的创始人白利德 Bill Bright， 他现在已经回天家了。Bill Bright 在写这个属灵四律的这个小册子的时候呢，他当时就有一个挣扎，一个纠结。什么纠结呢？四个属灵定律，第一个定律是什么？有人还记得吗？有，如果用过那个四个定律的小册子，第一个定律是什么？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第一个定律。他心里纠结在哪里呢？当时正是什么呢？正是这个基奥主义啊起来的时候啊。那我自己也自认呢是比较认同基奥信仰，这本身也没有错的啊。但是呢，那个时候就讲说不要去讲爱，一讲爱好像就是社会福音，一讲爱好像就把福音掺水了啊。所以呢，就要去讲地狱，要去讲审判啊，就讲这些。但是他心中一个很清楚的感动，看到圣经里面，他说觉得第一个定律应该讲到神的爱。后来自己祷告，他心中有极大的平安，就是这个定律就是神的爱。现在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上面就说什么？就宣告什么？神爱世人，有没有啊？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贯穿一点，就是神那至高的爱，无上的爱，舍己的爱，超越的爱，如今长存的又信又望又爱，最大的乃是爱。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在人间因着这个人本主义的思想，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也讲爱啊。首先我们要讲一点，我们所讲的爱乃是神的那个爱，世界也常常讲爱，是不是？有时候我去布道，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说在今天的世人当中啊，这个社会里面每个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哎，我请问大家，哪个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都讲这么多，大家知道那一定这个答案肯定是爱。没错，每个人最需要的就是爱。但是是什么样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今天你可以说爱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子？你看那个包二奶的啊，那个什么什么一夜情乱搞的，都是以爱的名义，是不是？包了二奶又包三奶，他的爱更多啊。爱是一个筐，什么都在往里装。但是今天人间真正最需要的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爱？这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人是需要爱。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她一段时间从上海过来啊，住在我们这里，她给我们来分享，她说在上海他们的教会去孤儿院看望那些孤儿。我们知道国内现在条件非常好啊，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什么都不缺，在孤儿院里面条件也很好。他们去看那些孩子们，带各种玩具呀、吃的呀，各种的礼物给些孤儿院的孩子们。孩子们不稀奇，排着队，小孩子排着队就要一件事情，你们应该能够猜得到，要什么？要妈妈的拥抱。有很多的孤儿，照顾孤儿的这个工人很少，没有妈妈的拥抱，就希望来看望他们的阿姨能够抱一抱他们。每个人都需要爱，如果没有爱，你即使有万贯家财，你是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最需要到底是什么样的爱？等一下我们会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先跟大家做一点我自己的见证。我在大学里面读书的时候啊，因为我多年就深受这种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我自己本身自认为是一个追求高尚、追求完美、善良、追求爱的这么一个人。我甚至给自己定了一个人生的座右铭，什么呢？ 就是以追求人类生存效益的最优化而努力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这种爱的原则贯彻在哪个方面呢？有人在一直在问我说，你是学大气的，学环境的啊。我一开始在大学里面先学大气空间天文，后来呢就学经济学，所以等到来美国读书，实际上在大学第四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选修环境经济学啊，环境经济学。因为在90年代我们中国的这个环境的问题就已经非常严重啊，非常的严重。90年代初的时候环境污染，那时候我们这个研究的一些环保的案例啊，有些呢都还是不公开发表的，有些是公开报道出来的，那个你看了都是很触目惊心的啊，让人很痛心的这些的例子啊，湖泊一个一个的那个污染啊，甚至有些那个污染几乎就是不可逆的啊，那个你要治理那是一个天价的这样的天文数字啊。所以呢我就给自己定这样一条座右铭，能够把这样一种爱能够贯彻出来，到北美又学环境经济学，那后来又学环境管理，同时呢在大学当中也希望能够来回报社会，能够付出一份爱，让这个社会能够变得更好一些。当时在我们学校里面就刚刚新成立一个学生的社团啊，很多新闻记者也去报道，拍新闻，这个上报纸等等。这个社团叫什么呢？叫做爱心社啊，献爱心的爱心社啊。哎呀，那个记者就给你这个各种各样的赞美之词啊，哎呀你看这些莘莘学子啊，终于走出象牙塔了啊，就是反正就这个就拔高了啊，就这样子。那么这个爱心社他们做很多具体的献爱心的事情，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啊，这个以前那个宿舍楼，学生宿舍楼前面都是一排一排的自行车啊，教学楼底下也是一样，很多自行车。那么即使有车棚，车棚也很小，很多就没有车棚子啊。那这个车子一辆一辆接一辆的，常常有的时候一不小心一碰，就像多米诺骨牌一下，就一大片都倒了，对不对啊？那么有的人来要找自己的车，就怎么样呢？看到哦，我的车被压在底下了，就掀一下，然后把自己的车抽出来，就不管了，对吧？就这样子。爱心社一看到说，那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献爱心。他们一看哪里自行车一排都倒了，那就主动去一辆一辆把自行车就都扶起来，然后旁边记者在那儿拍这样啊。就献爱心，那确实是做的很实在的事情啊。然后在这个教学楼的黑板，大大的黑板，那个黑板呢，以前的学生呢也不注重这些尊师重道啊。这个从文革过来的很多这些的陋习，我们中国人好的这些传统的这美德习惯，这都没有了啊。那有的那个老教授七老八十的呀，啊，讲课讲的非常的认真辛苦，板书工工整整，一笔一笔的。等到课间的时候呢，学生没有一个去主动帮老师擦黑板的，你还让这个老教授在那吭哧吭哧在那去擦黑板。哎，那爱心社就看说这样不行，在每一个这个教室黑板右上角贴了小小的那么一个小的这个宣传的这个这个广告，写着什么呢？请帮老师擦黑板，底下爱心社宣啊，就提醒大家要帮老师擦黑板啊。那么后来有人淘气把那个帮字给他涂掉了。那么我就看到这些，哎呀，这个爱心社做的这些献爱心的事情，当然也是做的很实在了。但那时候呢，我这个人很骄傲，心气也很高，我觉得这些呢还是有点是什么呢，太小了啊，就是扶一扶自行车啊，然后这个帮老师擦擦黑板，当然他们也还做其他的很多的事情了啊，到社会上。但我觉得这些还都不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什么是最关键呢？我们中国人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科教兴国，是不是这样子？最关键是让这个人能够在得到好的教育能够成长起来。那个时候，当时我们国内有一个叫希望工程，我想很多人可能听过，那是共青团团委这个主抓的，然后建设银行来配合通过建设银行能够给这个一些贫困边远山区这些的失学儿童，给他们捐一笔钱，那么就这个扶助他能够读5年的这个小学有的地方可能是6年的这个小学，叫希望工程。 那我就参加我们学校的这个希望工程支持会，能够来帮助这些失学的儿童啊，百年树人。那个时候我们在啊大三的这个暑假，我们就有一次这个扶贫行动，到哪里呢？到一个国家重点贫困县，在中国的山西省，有一个县叫做可兰县，啊，在晋北，然后是靠近陕西，那是黄土高原，啊，那里已经到了黄土高原了，到那边去啊，这个考察希望工程落实的情况，暑假去，我们就走之前，在这个北大三角地，在那挂这个大的横幅，然后呢，请大家来捐。啊，捐衣物，哦，非常的踊跃，大家都很愿意去献这个爱心，啊，捐，尤其我们不是当过一年兵嘛，什么这个军大衣啊，这个军棉袄啊，军棉帽子、解放鞋多得不得了啊，大家就捐这些牛仔裤，什么其他的都有，啊，弄了个十几大包，啊，然后我们几个这个学生，一个人男生扛两个、三个，哦，就这样子，然后就浩浩荡荡就出发了，啊，哎呀，这个出发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那个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就这才是真正是好钢用到刀刃上了，心气很高，我们要去这个献爱心啊，去看这些的贫困失学的儿童。坐火车到大同，然后大同转，当时我就不知道现在，当时火车就到可兰县就到头了，就没有了，那是到底的地方啊。为什么到底呢？因为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那里，所以火车通到那，不然可能那都还好久，可能不一定通火车呢啊，非常的穷。非常的贫困，那么这个县团委啊，这个书记，然后就陪我们啊，给我们介绍，然后就派这个212吉普车，就把我们送到啊很远的这个山区里面。那一路那个212吉普车呀，就是在路上蹦蹦蹦，然后你走脑袋有时候都能碰到那个顶棚，啊，坐在后座上就那样，路况极差，开着开着，然后就从那个这坡上呢就开下去了，开到这个河床里面去。为什么前面路就被冲塌了？就那样子，因为黄土嘛，黄土高原，它有时候这个下大水就冲塌了，就那样很不容易。然后到了很偏僻的这个山区，进入窑洞，啊，真的是穷，穷到一个地步。就我们进这个窑洞里面，你刚进去以后啊，你这个眼睛都不适应，啊，漆黑一片，就伸手不见五指的那么黑。然后慢慢的眼睛适应了。就看到一个很昏黄的一个油灯的一个灯光，啊，那个洞里面，然后你就借着灯光周围看一看，什么都没有，啊，图穷四壁，要穷到这个地步。我们送给他一双解放鞋，啊，一个这个军棉帽，老乡拿着就掉眼泪，就真是谢谢你们，啊，把这么好的东西送给我们。那在我们都不愿意去穿，我们都不要去带的这些东西，他们当宝贝一样。然后我们就去走访啊，看那些这个被希望工程救助的那些的孩子，就鼓励他们啊。我们自己也觉得自己真是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后来有一次啊，我们在这个山沟里面走，有的地方那个山沟很深的啊，有人如果去看过那个黄土高原就知道，我们在这个沟底下走，然后呢走着走就看到那个半山坡上面呢隐隐绰绰好像那里有人，那我说有人可能有村子，有村子呢可能有学校，我们上来去看一下。我们就开始往上爬，爬爬爬，一看两排窑洞，果然是一个村子。结果我们刚一上来，就被一帮年轻小伙子把我们围住了，啊，像审问我们一样的，你们是干什么来的？就这样子啊。那我们没有遇到这个架势，因为那天偏巧乡里面的干部呢没有陪我们，我们是自己去走的。所以一下子把我们围住，我们就傻眼了。我们就还问他，你们这里有学校没有？有没有希望工程支持的孩子？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希望工程。然后但是三问两问呢，他们发现我们不是他们担心的那种人，警惕性就放下来了。啊，他们担心我们是做什么的呢？是来解救那些被拐卖的妇女的。啊，根本没有人跟我们讲，我们都没有做任何的思想的准备。当他们警惕性放松下来，村子里那些被拐卖的妇女就出来了，不是本地的妇女被拐卖走，是外面的妇女被拐卖到当地。然后在一个窑洞里面，那些妇女有的抱着孩子，然后就跟我们讲，一边讲一边哭他们的那个悲惨的遭遇。越穷的地方越有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呢？因为本地的女孩子啊，不愿意嫁在本地，太穷了，就想嫁到山外面去，再好一点希望能够嫁到县城里面去。所以本地的男孩子呢，娶不到老婆，生一个男孩家里面就开始攒钱，当时的价格是大约4000块钱人民币，对他们来说是天文数字。生一个男孩就开始攒钱，有的攒到20岁、30岁、40岁，家里攒够这笔钱，从人贩子那里买一个老婆。那些妇女跟我们说，说根本你就跑不掉，都是大山，被抓回来就被打，很可怜。有一次，这个乡里派出所还来登记，因为说上面要严打这个拐卖人口的问题，就登记这边有多少被拐卖的妇女，他们还抱着一点的这个希望，就问那个警察，你们是不是要救我们出去？警察直接跟他们讲，说我们不是来救你们出去的啊，我们来登记一下，我们也救不了你们，你们也别跑，你们跑也跑不掉，直接跟他们这么说啊。后来有一个电影叫《盲山》，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就是讲这个被拐卖故事，那个电影写的非常的真实。后来我看了那个电影，一边看一边哭，非常的真实。其中有一个被拐卖的妇女啊，她呢一看就是可能见过一点世面的，讲的比较多，是代表这几个妇女哥讲的。她就跟我们说，她说呢，她是以前呢跟人家一起年轻的时候出来闯荡世界，就做生意。有个人说你跟我合伙做生意，我们到哪里去进货，就骗她。就把他带到这个地方来，到这地方来呢，然后就是几家啊，这个爹妈带着儿子来，所谓叫相亲来，一看他知道自己已经跑不掉了，那他呢还比较的冷静，他就说：“那你不能够随便把我卖给谁就是谁，我要挑。”啊，在那个时候他说我要挑，就看到有一个小伙子，那小伙子穿着白衬衫，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丈夫了，相对来说看起来比较文质彬彬一点，读到初中在他们那儿那就是秀才了，啊。读初中，他说那就是他了。后来呢，这一家呢对他也比较啊比较尊敬，他的这个遭遇还稍微好一点，他丈夫也读过一点书，然后后来他又生了一个儿子，啊，那家呢也啊这个也比较的就让他，后来就怎么样，让他回娘家，他很少见的，怎么会放你走呢？让他回娘家，让他走。那家对他也比较客气一点，但是有一点，儿子绝对不能带走。他就一个人，他是河南人，从大同坐火车，坐到开封，然后在开封的这个火车站这个月台上面，他就站在那等火车，他就在那儿不住的流眼泪，不住流眼泪，到最后没有回娘家，哭着一路又回来了。为什么？他说我想我这个儿子，因为我一回到家，我爹妈肯定不让我回来了。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已经有儿子了，他说只能又回来了。我们大家听了呀，就心跟刀绞一样，因为女同学一边听就一边在那儿抹眼泪，我们这些男生一边听一边就恨得咬牙切齿的，可是你没有任何办法，那些小伙子都围在外面啊，你听他们讲可以，人你绝对不可能带走，连派出所都带不走人的。那天晚上我们在乡政府住在那里一个晚上，大家也没有怎么睡着觉，就在一直聊，就聊一件事情，我们到底是干嘛来的啊？遇到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心气可高了啊！就你看我们这些天之骄子，你看我们做了多么轰轰烈烈多么大的事情，献爱心回报社会，但是在那些被拐卖妇女面前我们非常的苍白，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在座很多人到北美留学可能都上过那个新东方，对不对啊？啊，新东方外语学校啊，我们当年就有新东方，刚有那时候刚出来啊，这个老师叫俞敏洪是吧，现在已经是教育家啊，企业家了，很多的头衔了啊，等等啊，那时候俞敏洪还没有那么大的名气了啊，我们这个常常还开玩笑，俞敏洪给他起外号叫玉米糊啊。那俞老师讲课呢常常很风趣，讲着讲着他就跑题，对不对啊？讲着讲着就开始就段子就出来了，有一次讲着讲着也是啊，讲 GRE 讲着，然后就开始就八卦，就是你们这些学生啊，你们大学生，我们那时候很穷的，不像现在的学生家境好很多了，所以你们这些学生
啊，这个辛辛苦苦把你们的饭票钱从牙缝里省出来，捐给希望工程，啊，让那个孩子读五年书，你们觉得你们很了不起啊？他说我老实告诉你们，你让他能够认识几百一千的字，不过就是他长大以后能够多读几本色情小说而已。这是于老师当时的原话，我一听我气得鼻子没被他气歪了。为什么？因为我就参加希望工程知识会，啊，你怎么这么贬低我们，怎么这么讲我们？但是实际上你仔细想一想，你经历过这些事情以后，你仔细想一想，他虽然好像这个话讲的有点刻薄，但是实际上道理是在那个地方的，啊，道理是在那个，我不是否认我们做慈善的事业，做慈善的工作，我不是否认这些有它的价值，但是它的价值是有限的。我们靠我们人自己的爱心、善行这些的行动，你想真正去改变这个社会，翻转说改变人心啊，我老实告诉你，我们连我们自己都改不了，更何况你去改别人，弟兄姊妹们。所以我经历这些事情以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包括原来我想用我所学的这些环境啊、经济、环境技术、环境立法、环境工程，所有这些知识能够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一点，啊，多少这些的这个污染的问题，当时我们学的这些什么空气的污染，那时候还没有雾霾呢，啊，水的危机、能源的危机、物种的危机，这些问题我以前就以为就是搞这个环境立法能够更健全，环境管理手段能够更科学，啊，环我们的环境的工程能够更先进，这个问题就能够解决了，就能够实现人类生存效益的最优化，啊，为这个社会做贡献，同时自己怎么样呢，也赚一番啊！我原来就想得好好的，后来来到北美，我信了耶稣，我一翻开圣经，一打开创世纪第一章，神跟我们的老祖宗怎么说的？你们要管理天上的飞鸟、水里的鱼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第一次读到我很震惊，我说这不就是环境管理吗？这不就是我学的专业吗？哎，感情我学的专业还碰上一个是怎么样，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份工作要我们做的，就是这专业，可是我们管理的怎么样啊？我请问大家，你不用学这个专业你也知道我们人类管理的怎么样啊，一塌糊涂，是不是啊？越来越糟，人跟环境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但是最根本的问题，弟兄姊妹们，不是我们的环境管理手段不够科学，不是我们的环境立法不够健全，不是我们的环境工程不够先进，都不是这样的问题。中国今天环境立法是非常严格很先进的，我们很多环境立法照搬德国的、欧洲的，标准很高，但是怎么样呢，你真正执行起来是那么回事吗？我们有个同学毕业分到北京市环保局，我去看望他，他跟我说，他说冯哥，他们以前都管我叫冯哥啊。他说冯哥，我跟你说，老实讲，我们这些环保局，这是还是当年了啊。他说怎么样呢？只能罚款，罚一罚小面滴而已，别的我们都管不了。小面滴排量不到1.0，你污染再严重，能够到什么地步？别的都没有，你去查，他就给你塞钱，是不是？请你吃饭，就这样子。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有一段时间回国，海归，做什么呢？也是跟这个环保方面有关的，就把西方一些先进的这些环保的一些的技术、一些设备，推荐给国内。他说：“我给你推荐三种，价格最低的、中间的，还有价格最高的。那一般我们都是说是买中间那个，对不对啊？太高性价比可能不好，太低可能性价比也不好，可能容易出问题，质量不够。一般就买中间那个，厂里是这样子。”他说：“所有的那些厂子都买最便宜的。”他就想不通，他说你为什么要买那个最便宜的呢？像长远来讲是不合算的。那些工厂那些老板都跟他说，你不知道，我们买这个东西装的就是放在那儿装个样子而已，每年开不了几个小时，什么时候就是来检查的时候。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当我信主以后我意识到了，我们所有这些环境的问题乃是因着我们的人的罪造成的，我们的贪婪、我们的自私、我们的骄傲， 我们的欲望无限的膨胀。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保罗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去做一个传道人。今天下午有人问这个问题啊，后面当然还有很多内容，我今天没有时间去细讲，有时间去细讲。所以，到底我们人生在世，最需要的是爱，没有错，是一个什么样的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我告诉大家，叫做赦免的爱。每一个人都需要，无一例外。人生在世，最需要的爱叫做赦免的爱。大家能够理解吗？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若想真正的有这样一个和好的关系，前些年不是讲这个构建和谐社会吗？构建和谐社会，真正的和谐美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好，人与自然大自然之间关系的这个和好，环境的和好，甚至包括人与自己的关系的和好。有的人跟自己不和好的啊，我做传道人，我真的遇到有的人有这种严重的这个双重人格摆破了，跟自己不好，很痛苦，非常痛苦。到这个精神病院去看望这样的病人，上来就问我，我进他那个病房，他说你坐在那个角，他在这个角上，你坐在那个角，那个椅子不许动，坐在那里。我就乖乖地坐在那里，然后就跟他谈，跟他谈，然后他第一句话就是，是不是中央情报局派你来的？真的。那我就回答，就开导，慢慢慢慢，哎，这个人突然清醒一下，一下变了一个人一样。哎呀，冯牧师啊，对不起啊，对不起，我怎么是这样子啊？你可千万不要等等，就开始给我道歉，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啊，严重的这个摆脱了，自己跟自己都不能和好，是很痛苦的。所有这些的不和好，最根本的问题是因为人跟神没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没有回归到神的那个爱里面，没有得到神的赦免的爱。人生最需要的乃是赦免的爱。你想想你周遭，甚至你爱的人，甚至爱的越深的人，可能伤害还越大。有谁说我不需要赦免？更何况来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面前。所以十字架的爱就是一个赦免的爱，十字架的爱是一种超越的爱。我们这里讲一讲这个原文，这个词字呢，在圣经当中，这个爱呢叫做 agape，爱加倍，有人可能听过，或者有的把它翻译成叫做真爱，有的把它翻译成叫做圣爱啊。因为在希腊文原文当中讲到爱有三个词啊，希腊文原文当中有三个词，圣经当中用过呢有两个词，一个是 agape， 还有一个叫做 phileo 啊，动词叫 phileo。 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弟兄友爱。我们知道我们东部有一个城市叫费城 Philadelphia，就是弟兄友爱之城，就是从这个希伯来字来的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呢，叫做 eros， 那个呢是主要是指的什么呢？男女之间的这种的情爱，在圣经里面呢一次都没有用过啊。但一次都没有用过，我们不是说男女之间的情爱就是肮脏，就是不好的啊。实际上，如果你去看雅歌，你也知道有歌颂夫妻之间那样一种美好的爱，但是是仅限于夫妻之间的。圣经用到爱啊，就是在这个新约希腊文就是。Philae 和 Agape，Philae 和 Agape 这两个字呢，实际上有的时候是可以互换的，啊，是可以互换的。这个有的人可能不太晓得。比如说，圣经说父爱子，甚至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那个地方用的是 Philae， 啊，有人可能不知道，啊，有的时候可以互换，但是有的时候是不能互换的。在圣经当中，当这个爱成为一个命令的时候，用命令句式、命令语气的时候。你们要彼此相爱，无一例外的，每一次用的都是，你们猜猜用的是哪一个？阿嘎佩，对了，每一次用的都是阿嘎佩。那阿嘎佩这个爱，当然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用的也是阿嘎佩了。它和菲莱奥的不同在哪里呢？刚才我说菲莱奥是指的是一种什么呢？弟兄友爱。
更多是一个情感层面的爱，而 agape 更多是一个理性意志方面的一个爱。我请问大家，情感的爱更高一些还是意志方面的爱更高一些？你们答的都是很对的，这个你这都知道答案了，因为 agape 是更高的。那为什么意志的爱还高过情感的爱呢？有的人觉得不对呀，应该情感的爱更高，是不是？爱的就是轰轰烈烈的，对不对？那才叫爱。那 agape 意志的爱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意志的爱呢？请大家听好，意志的爱是这个意思，就是不管你怎么样我都还爱你，大家晓得吧？情感的爱不是不好啊，情感的爱和意志的爱有的时候在有的情况之下可以互换，但是当做区分的时候，情感的爱显出它的局限性啊。好的时候我就爱你，不好的时候就不值得爱，我就不爱你了。所以阿嘎佩叫做牺牲的爱，叫做舍己的爱，叫做不求回报的爱。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在最后，刚才我们已经提过，回答问题时候已经提过，耶稣跟彼得有三次的这个对话，你爱我吗？在那段对话当中，这两个爱就都出来了，但是就不一样。耶稣第一次先问彼得说，你爱我吗？用的是哪一个呢？猜一猜，你爱我吗？用的是哪一个？阿嘎佩。对了，用的是阿嘎帕欧那个爱，你是不是爱我？意志上面的爱我，真正全然的来爱我。彼得怎么回答呢？彼得用的是 phileo， I phileo you， 用的是另外的这个爱，情感上面的爱。那耶稣呢又问他一次，你 agapao 我吗？彼得又一次回答 I phileo you。 你从原文当中能看得出来，从中文或者英文都很难看得出来，所以后面那个我们就不太懂了。第三次耶稣再去问彼得，耶稣改了，耶稣没有再用 agapao 那个词，耶稣用 phileo。 你真的 phileo 我吗？耶稣把这个标准降下来了。所以到那个地方，彼得听了就忧愁，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就看到耶稣的那个心肠在那个地方明显就是不一样了。弟兄姊妹们，神要我们的乃是一个全然的爱，舍己的爱，意志的爱，因为他把这样的爱给了我们在十字架上。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拒绝他的时候，顽梗悖逆硬着颈项抵挡他的时候，他已经全然的爱我们，把自己的生命都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能够让我们得到赦免。因此我们在爱心上的成长有几个具体的方面，我们能够很乖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在爱心上成长要知道，你是蒙爱之人，你是被神所爱的，而且是被神的大爱所笼罩的。一个爱越多的人是一个能够给出越多的爱的人，大家同意这个道理吧？如果他自己里面没有爱，充满了苦毒，充满了仇恨，看谁都是一副怒火的样子，他没有办法去爱。但是如果一个人已经被主的赦免的这样一种大爱所释放、所笼罩、所包裹了，那他就能够给出许许多多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给这件事情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圣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大家明白吧？你是一个能够去给予的人，表明什么？表明你有很多，你才能够给得出来。你是一个蒙了大爱的人，所以你能够付出很多很多的爱。一定要被主的爱所充满啊！要晓得即使再困难的事情，即使遇到逆境、遇到打击，一定要知道耶稣是爱我的。但是不是单单只是停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耶稣就是爱我就完了。今天有一些的一些现代的敬拜赞美的短歌，也确实有的是有一点肤浅，我也承认，成天就是主爱我、主爱我、主爱我，好像就有点自我为中心了啊，就是主爱我就完了。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来思想第二点是什么呢？你要爱主耶稣，要默想耶稣的十字架。他这么爱你，你怎么去回报？怎么去回报主的爱？只有那些不成熟的人，像那个小孩子，
怎么样呢？爸爸妈妈给我糖吃，爸爸妈妈给我抱一抱，是不是啊？我这个走不动了，爸妈把我抱起来，带着我走，一切都是我要，只是要被爱。但是他能够付出爱吗？小小的孩子还不太懂，稍微大一点的知道给爸爸妈妈一个 kiss， 知道去给爸爸妈妈一个拥抱，知道爸爸下班的很辛苦，拿着拖鞋就过去了，是不是啊？小小孩子一点啊，第一次小孩子拿着拖鞋给爸爸的时候，爸爸看着眼泪刷就流下来了，啊，就我这孩子知道疼爹妈了啊。我们慢慢大一点，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呢？我们也要去付出爱，默想主的十字架。每一次当想到主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被主的爱充满，我们就愿意更多的来爱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默想，弟兄姊妹们，我们稍微提一句，上午我们已经讲到了默想，那有弟兄跟我提到关于这个灵修的问题，我们的默想，默想主的话，默想主的十字架，我们的默想绝对不要是空的，请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有的时候今天有一些灵修的神学啊，甚至有一些新纪元的东西都出来了，这个我们要特别的当心啊，有时候叫默观啊，好像我们这个脑子一片空白。甚至在中世纪，有的天主教的这个宣教士，这个修道士，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些的 practice， 怎么样呢？就是脑海一片空白，面前一张纸，一支笔，啊，然后默想，好像主给我什么，我就把它就写出来。这是一种奥秘派的奥秘主义的一种的这个做法，有的时候很容易啊，我不是说完全的不好，但是要相当的谨慎，有时候会把我们带偏。我们的默想，我们主内有这个老前辈讲的，我们的默想一定不是空的，我们的默想一定要一个清楚的对象，是主的话语，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有根有基的默想主的爱，默想十字架。下面第三点，要爱失丧的灵魂。上午我们已经说了，你越去传主的福音，你自己越蒙福。我们传福音还不单单只是出于一个 duty 啊，我又必须这样去做。下午有人提到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的问题，有这个异端，你看他们的这个传起来呢，传起他们的这个传道特别特别热心，但是怎么样呢？他是出于他的责任，他必须要去，他不去做回去就要挨骂，不去回去挨骂被踢出他们的这个教会，踢出他们的这个异端，就宣告他不能得救。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已经被主救赎了，我们是已经得到永生了，可是我得到的就完了吗？我得到的我就不要去关爱那些失丧的灵魂吗？那些有需要的人吗？这是真正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吗？弟兄姊妹，努力的赶快的去传福音。第四点，要爱你的弟兄。特别我们有括号，爱什么样的人？爱不可爱的人。你的弟兄当中有没有不可爱的人？请大家回答，不好意思回答呀，有。我知道你们的教会都是很棒的很可爱的，但是我敢说每个教会里一定都有不可爱的人，是不是？具体这个人别人看他可爱，你可能就看他不对付，是不是这样子？我记得我从小到大可有意思了，不管是在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在每一个环境当中啊，那个班里面啊，好像总是有那么一两个人怎么样呢？他看我不顺眼，我看他不顺眼，他不理我，我不理他。哎，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也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啊？哎，就觉得他不可爱，就觉得他不对付。那我信了主以后，我就感谢主啊，就不一样。怎么样呢？每个人都是可爱的，不可爱的人也是可爱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爱他。爱可爱的人容易，谁都会，对不对啊？爱不可爱的人才操练你灵命的成长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一次我出去讲道，然后回来呢，请个弟兄去机场接我，然后在一路呢，他就跟我聊啊，牧师出去讲道怎么样啊？挺好。然后呢，就这样，车子已经开到我们家这个 driveway 上面了。当时已经挺晚了，他坐在那儿呢，他吞吞吐吐的，然后要跟我说什么话，好像又不好意思讲出来。我说你有什么要说的你就讲。他说牧师，我有一个问题。我说你说。他说在我们这个团契里面呢，他是这个学生啊，还在读书。他说呢，最近有一个新来的同学，那个同学呢，我对他心里有很大的阴影。我说怎么有阴影呢？ 我在团契里面，我带查经的时候，不管我说什么，这个人总是跟我对着干。我说东，他就说西；我说是，他就说不是，总是跟我对着干。我实在是有点受不了，我到底要怎么办？有时候你会遇到这样的人，对不对啊？啊，这遇到人真是很痛苦。那问我怎么办？我说，哎，这个答案其实也很简单，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他说，牧师，我愿意听。我说，那好，你去跟他做朋友。你去跟他做朋友。他说，啊，我觉得做朋友。我说，对，跟那个不可爱的人，跟那个好像是跟你对着干的那个人，你去做朋友，你去关怀他，你去关心他。而且你要知道，其实在教会，在你所处的环境，包括公司、单位、学校里面，这样的人有的时候当然你跟他不对付，但是他跟别人好好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怎么样呢？你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别人都遇到，这个人就是那样很各色的人，像这个人是很可怜的，他是没有朋友的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是心理医生，就是能够就是开业有处方权的那个精神病医生啊。他在我们那边已经多年，当年他一开始是在这个美国哈佛大学在那边去读博士，后来呢就去做这个临床，那么 resident 就在我们城市，然后留下来就开业，一直到现在。刚到我们那边不久，我们去探访他，到他家，他是愁眉苦脸啊。怎么样呢？他说他们科里那个主任呢，就是对他非常的mean，非常的mean，成天就威胁他，不行你们就走人，就是这样子的，给他极大的压力。他说每次去上班，我实在是痛苦的不得了，不知道怎么办。他是心理医生啊，大家注意啊。我就开导他。我就开导他，我怎么开导他呢？很简单，我说你要怜悯他。我虽然不知道你是科主任，你跟我一说，我就了解这个人实际上是很可怜的。你去怜悯他，为什么呢？他没朋友。哎，我一说，他立刻他说对呀，是啊，在我们科里面，大家背后都骂他，他没有朋友，对呀。我说你看怎么样？所以你去怜悯他，你用基督的爱去怜悯，去饶恕。你不要被他把你压到底下，那你就很可怜。你要怎么样？求主把你提升到上面来，能够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能够超越的去看，你反而得到释放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说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耶稣这样一祷告的时候，耶稣还会下来打他们俩嘴巴吗？就不会了，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他一讲，他豁然开朗。后来很快这个精神状态好多了，一直到现在。所以弟兄姊妹们，爱那个不可爱的人，这才是我们真正灵命的一个操练和一个提升。很多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很可怜的人。给大家一段话，爱可爱的人容易，爱不可爱的人难，爱伤害我们的坏人难上加难。如何爱？靠神，神都爱他，我怎能不爱？他再不好，也是有神的形象，被神看为宝贵的人，我怎能不爱？其实我也不好，神尚且爱我，我怎能不爱别人？我若心存恶念苦毒，让神伤心，我怎能如此得罪神？积恨仇视别人的人，自受亏损，受折磨，何苦来？有一件事情呢，实际上我们人都有，但是你有这样一种情绪的时候呢，你是很傻的。是什么呢？就是里面的恨，就是里面的恨。别人伤害你一次，你记他一辈子，是不是？常有这话吧，我记你一辈子，你傻。他伤害你一次，他然后就忘了，对不对啊？你夜半三更的睡不着觉，然后这件事又出来了，在你内心当中总有一些小监狱。这个人伤害过我，把他关在这个监狱里面；那个人伤害我，把他关在这个监狱里面。然后晚上睡不着觉，就叫号啊，13号出来审问一遍，对不对啊？开个一个法庭啊，然后就审判一遍，你干了什么事情？干了什么事情？干了什么事情？恨死你了！然后继续关着去，又把你伤害一遍。你知道在你睡不着觉的时候，他睡得好好的，你傻不傻？所以要怎么样？赦免，
你要有这样一种赦免的爱，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下面一个，爱教会。教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教会不是可有可无的，神在地上亲自设立的人的组织只有两个啊。有的时候有些美国基督徒认为还有第三个，是什么呢？国家政府啊。这个一定程度可以理解，因为美国觉得这个北美大陆是 Promised Land， 是不是、啊、他们在这里啊是天之骄子，是神的这个选民啊，所以美国人很自豪的啊。但今天有时候不太敢这么说了，你看美国现在社会也越来越败坏了。当然这个国家政府好像是神设立，但不是在神的本意当中。如果你仔细去看撒母耳记上，以色列人找到神说你给我们立王，我们要一个王来治理我们，那时候他们没有王，对不对 啊只有士师。那士师不是王啊，打仗的时候士师出来带他们去打仗，和平了士师怎么样，回去种田啊。你有这个争讼有案子了，你让士师去帮你去判断一下，没事的时候士师该干嘛干嘛，他不是王。哎，这个以色列人说我们要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因为外邦人他们都有王，所以他们就欺负我们，他们就强大。他错了，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不真正敬畏耶和华，所以他们才这样的弱小，所以才被欺负。这士师记给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他们找一个错误的原因叫立王啊。然后撒母耳听了不高兴，对不对啊？撒母耳去找神了，神听了高兴不高兴啊？神也不高兴。神虽然也不高兴，还安慰撒母耳呢，撒母耳啊，别太难过了，他们不是冲你来的，是冲我来的，是不是啊？就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啊？啊，要是不要我来做他们的王，但神接着跟撒母耳怎么说呀？啊，如果他们要，你就给他们立王，那立王我选一个，先选扫罗，后来选大卫。所以设立国家政府这件事情，有王来治理，不在神的本意当中，只是神的一个许可的旨意。神的旨意有两种啊，你要分清楚，一种叫做 perfect will， 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还有一种叫做 permissive will， 许可的旨意。哎，设立国家政府这是神的许可的旨意啊。所以我们学经济学，有学经济学社会学，可能你都有知道这个概念啊。这个政府叫做什么呢？ necessary evil， 听过这个话吧啊，叫 necessary evil， 所以这个政府越小越好啊。美国这个前总统里根，在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讲过一句名言，很多时候这个政府啊，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政府就是问题的本身。对啊，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啊。神在世上亲自设立的人的组织两个，哪两个？家庭和教会。圣经明讲，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神设立婚姻家庭啊，圣养众多，遍满地面。神亲自建立教会，怎么说呢？我们上面已经说了，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耶稣基督亲自设立他自己的教会，所以你就知道教会在神的心意当中是何等的重要。和家庭是一样的，一个是小家，一个是大家。一个基督徒爱主不是空的，你不可能不爱神的教会，不可能不委身投入到神的教会，更何况我们的灵命的成长是离不开教会的。没有一个人单打独斗啊，是 loner， 个人英雄主义，你的灵命能够好好的成长的，一定是在教会当中，委身在教会当中。教会当中人不可爱，教会有许许多的问题，我承认你也是，对不对啊？是不是苏格兰曾经有一个人，一个年轻人看这个教会不好，那个教会不好，说我要走遍天下啊，先别走遍天下，先走遍英国吧，走遍大不列颠，我要找一间完美的教会，然后再加入这间完美的教会。哎，有一天走到一个教会啊，去访问看看这个教会怎么样，崇拜完以后，听完道以后，跟这个牧师聊天，告诉牧师他自己的这个想法。这个牧师呢很有智慧，跟他说，我劝你一句，不要再继续找了，你找不到一个完美的教会。第二点，你找到完美的教会，我劝你也不要加入。为什么呢？你加入那天教会就不完美了。教会是由一群罪人组成的，但是是由一群神所爱的罪人组成的。刚才我们讲了，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有神的地方就有问题的答案。在教会当中也有许许多多的爱，我就是来到北美，就是因着基督的爱被感动。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夫妻结婚以后马上就要出国，那我们是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他去美国这个纽约州立大学，在 Albany， 那我去的是宾州州立大学，在 Pennsylvania， 之间开车六七个小时。我的父亲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到了这个美国，人生地不熟的，第一次出远门走那么远，虽然当过兵当过一年在信阳陆军学院，但这不一样，到海外人生地不熟的，语言也不是很通，万一遇到什么事情怎么样呢？我父亲说去教会，为什么？教会里都是好人。哎，我就带着这个信念就来了。虽然我在国内也已经就去过教会，本来就是在寻求教更多的了解基督教，所以到了美国，到了宾州州立大学那个地方 State College， 一个小小的一个大学城啊，其实你还不用去找教会，教会就来找你了。四万人口，几百个教会啊，信仰气氛非常的浓的啊，一迎新，然后就认识这个当地的这个教会啊。去教会里面一看，是不是好人首先不知道，对不对啊？咱得跟人多接触才知道。首先第一个印象怎么样？都是台湾人。九十年代嘛，那时候虽然开始这个大陆知识分子有一个信主潮开始有，但是还不是那么多，教会里大部分都是台湾的。跟他们接触多了一点，我发现这些人身上真是有爱啊，就像我们有个姐妹分享的，他们身上有一种的这个特别的素质，是我一直在羡慕渴慕追求的。因为我跟大家讲过，刚才讲过，我是一直自认为这个追求高尚，追求完美啊，追求爱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在这些基督徒的身上，我看到一些东西是我苦苦追求一直没有的，他们真的是有那样一种很无私的爱，愿意去帮助你，而且没有虚假的啊，没有虚假的。那个教会有一对夫妻，他们有一个小孩子才四五岁，台湾来的一对弟兄姊妹，弟兄姓向，他就跟我说呢，说你刚来没有汽车，我们礼拜六去 shopping， 我们就带你去这个市场去买菜，就那个超市去买菜。我说那就谢谢你们了，我就不客气。然后呢，他们到礼拜六开车带我去。一到了这个超市呢，我是九十年代出来，不是像现在国内那个你到商场也是琳琅满目，那个超市跟美国一样大。我那个年代还是从小卖部的出来，那个年代大家知道吧？对对对，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到商场要去说是买点洗衣粉了啊，要洗衣服嘛。一看哇，一大排呀，各种各样洗衣粉、洗衣液，简直琳琅满目。你看那些说明都看半天，还都是英文的，是不是？我们当年那个年代是什么？洗头、洗脸、洗脚、洗衣服，就是一块灯塔肥皂。一看这个就懵了，然后买个牛奶1%、2%的，各种各样的面包一大堆啊，而且呢每一个价格我上面还要乘8.3，总说要乘8.3嘛，兑换率嘛，就什么都贵得不得了，又不舍得买啊，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就好不容易推着车子就买了那么几样，已经好久好久的时间了。一出来，人家夫妻早就已经在那儿等着我，而且他们的儿子有多动症，在那等着我。哎呀，我就跟他们道歉，实在是对不起。这个我道歉，我是真改，我下一次不是讲到长了道歉不改啊，我就真改，我下次他们又带我去，我说我这次我一定要快快快，结果就尽量快。一出来，人家又在那儿等我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夫妻他们。来的这个酒呢，就是那几样，他知道到哪儿去拿，然后他们就出来了。我说对不起，对不起，他们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下次继续给我打电话。哎，我说这些基督徒真是这样有爱心呢、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受党的教育，那么多年，虽然来到北美，脑海当中对敌斗争那根弦绷得还是比较紧的。我们当时有句话叫做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不对呀？年轻同学不知道知不知道这句话啊？那我当时就想了，这些台湾人怎么这么有爱心呢？是不是国民党特务？我真的这么想啊，我真的这么想，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后来想明白了，想明白了，想明白什么呢？我算哪根葱啊？人家还策反我。犯不上，犯不上。就知道这些基督徒他没有基督的爱。那牧师，因为我要买车嘛，去看我太太， 所以呢，人家说，嗯，因为我对车子完全是不了解啊。那人家挑车买二手车，他说是知道有很多的讲究的。说牧师懂车，请牧师带你去。然后呢，有一次我参加他们那个聚会结束，我去找那个牧师，哎，我说牧师，那个听说你懂车，有空能不能陪我去看一看车子？牧师也是台湾来的，啊，然后正在敬拜呢，然后那个好像在旁边也忙啊，怎么样？他就说，哦，行，那好吧，有空我就说有空，没空就说没空。然后他就没有理我了，继续做他的事情啊。我说啊，我也明白。啊，大家都是中国人嘛，啊，这个就是反正敷衍一下了啊，我都懂的啊，而且我也理解牧师也忙啊，确实也忙，那我就去找别人帮我就完了。过两天一个电话打过来，一接牧师，说嘿，我有空，我带你去看车子。我当时电话放下以后，心里不知道怎么去想，啊，就我还在那去琢磨人家啊，觉得好像他怎么，他真的他说一就是一，他说二就是二，就是他不跟你玩虚的，真的是有空就是有空，没空就是没空。然后后来那一天他带我跑了大半天，从上午一直到下午啊。然后那时候也没有互联网，我就是去那个超市拿他们那个广告，卖车的广告，然后看这样合适我就圈起来了。然后那个牧师就看，哦，你圈了这个，圈了那个，这个应该还不错，好吧，我们去。一开车30迈，开40-50分钟我都不知道了，就带我去看那个车子，然后就在这看，就是看了一天，到下午都快人家快下班了，买了一辆车子。这些例子我可以讲很多，就是因着基督徒这样的爱，我信主了，我也知道我们的教会要继续传扬这样的爱。如果一个人说，好吧，我就信主了，我也爱耶稣，我就自己每天读经祷告，那我请问福音谁去传？带人信主往哪里带？你说教会不好，我们以前我们那边有一个人啊，他觉得这个教会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然后在自己家里面啊找几个人，然后开一个查经班啊。他说我们就不要教会，我们就自己聚会，我们也不要牧师来牧养我们，神亲自来牧养我们。哇，你看讲的还挺高的，没关系，为他们祷告。后来慢慢他们人也多了，人也多了不一样了，然后他们怎么样呢？他成立教会了，自己成立教行，那你执一个堂也行啊，然后自己也安立为牧师了。就怎么样，我们不可能没有教会，不可能没有基督徒的聚集，不可能没有圣礼的施行，也不可能没有福音的广传，而且门徒的造就。爱你的教会，而且要很具体的去爱教会。在纽约那边有一个牧师曾经讲过一个很真实的例子，他说什么呢？他说有一次教会一个姐妹打电话到教堂来，那还是比较早年啊，就是教会里面很少有那个影印机、复印机。那个姐妹说：“哎，牧师，我这儿有一个 Xerox， 大家知道 Xerox 吧？总部也在我们那个城市，现在已经都没有人用了。当年 Xerox 可以当动词来用的，啊，因为绝大部分的影印机、复印机都是 Xerox 公司失的。他我这他有一台 Xerox， 虽然比较旧一点，你要不要？”牧师说：“教会没有啊。”那你愿意捐可以，他说可是有一点啊，有一个零件呢是没有，但是呢你到这个地方去配，他能够给你配到。我说好吧，那就要拿过来以后，很古老的一台这个 Xerox 复印机。然后呢，我是真的是跑到那个零配件那个维修店，人家一看说你这个已经古老了，太古老，这个零件我们都不生产了。当时那个牧师就很感慨，他说我们给教会是给最好的，还是给我们不要的。弟兄姊妹，你看大卫建殿的时候，他说我自己住香柏木的宫殿，但是神没有一个圣殿，所以我要给神建一个宏伟的殿宇，把自己最好的摆上。神都跟他说你流血人血太多，你不能够建殿，但是大卫把最好的献上摆上，最后他的儿子所罗门为神来建一个宏伟的圣殿。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家里面搞得好好的，一到神的家里面差不多就行了，把我们自己各个方面都还照顾得妥妥当当的，我剩下有一点时间来到教会来服侍，我觉得这样不大对。神应该是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第一位的。如果我们的两个家，我们的大家和我们的小家都是神所看重的，在我们的心中也应该一样看重，你是不是真正爱神的教会？好。
最后一点，
爱你的配偶，爱你的配偶，这是最实际最实际的，关乎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神所设立的，最了解的我们的是我们的配偶，跟你最亲近的人。但是我辅导过多少的婚姻，多少出问题的，濒临破碎的，在别人看这个人都好好的啊，不管我说，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但是跟他最亲近那个人却是他伤害最深的人。一个真正信主的基督徒应该好好去爱他的配偶，如果我们不好好的爱我们配偶，在我们的婚姻上面有破口，我们不能够真正得到神的祝福，灵命没有办法能好好成长。我给大家讲我自己的见证。礼拜五晚上本来就要讲，没有时间，已经都超时了啊！今天上午说要讲啊，也没有讲，昨天晚上说要讲也没有讲，现在跟大家讲啊，就什么呢，就是我自己的婚姻。我跟我的太太是大学的同班同学啊，同班同学，她是学这个大气啊，空间天文，后来来美国也学大气。那我呢，头两年啊，第一年先当兵，然后学了两年啊大气，后来就去转去学经济了。所以我常常开玩笑啊，读两年大气什么都没读来，读来一个老婆，其他都还给啊这个教授了啊。所以我们啊受洗的那个小姐妹啊，她是我的大学的学妹啊，就是啊这个我们简牧师老说孩子的小姐妹在哪里啊，在那里啊，都是大学的学妹，同一个系的。而且实际上我们同一系，我们系的那个副系主任，当时我跟我太太入学的时候是我们的班主任，那个时候我们那个班主任他刚刚博士毕业，后来做到我们系的副系主任，他也信主了啊，这个小姐妹她也知道啊，而且在学校里面各处传福音，非常热心的我们的这个老师啊，实际上我们这个专业信主的人还挺多的，因为前缘弟兄也知道啊，所以很感谢主啊，很感谢主。那当时我跟我太太在大学里面我们就谈朋友，谈朋友，那你应该好好珍惜吧，你都已经啊都去读别的这个专业啊，那个这个女朋友还跟你啊在一起啊不离不弃的啊。那时候实际上我的同学们呢，他们也很羡慕我，所以我说他们为什么管我叫冯哥，那时候啊他们觉得说，哎呀你看你女朋友也有了，然后也不颓废了啊，然后呢啊这个要读的专业你也都读到了，好像人生赢家啊。但实际上我自己知道我里面的问题，表面上人说你看你还是一个追求高尚啊，一个完美的人啊，这个人好像还人模人样的啊。我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跟我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俩总吵架总打架啊。人家说花前月下啊，而且我们大学里面那个风景还是不错的啊，人家说那个未名湖边上如果谈恋爱成功率就比较高啊，所以我们这个晚上吃完了这个食堂吃完晚饭以后就跑到湖边，然后往那一坐啊谈恋爱，坐那儿就吵架啊，人家旁边一对一对情侣走过跑步经过的人看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我们都不好意思往那儿坐了啊。为什么呢，两个人，我先说我自己，主要当然是我自己的问题了，非常自我为中心，总是觉得我是对的啊，什么都看他那个地方不顺眼，你这个也做得不对，那个也做得不好。那我太太呢，就当时我的女朋友呢，她也不是省油的灯啊，那你想这两人弄到一起来，那还能够好得了吗，就成天的打啊，就成天的吵啊。后来说结了婚可能能够好一点吧，也没有啊，继续吵啊。来到北美很感谢神啊，后来我就信了主了。刚信主的时候啊，这个生命是要一点一点的改变成长嘛。后来搬去跟我太太啊团聚，那时候呢还是有时候还是打得很厉害，吵得很厉害，摔锅摔碗啊，真的。那我们那个室友，因为我太太先到那边嘛，所以我去投奔他们室友，跟他更熟了，然后就小声跟他说你这个老公别看人瘦瘦小小的，吵起架来真吓人呢、啊、我们躲在屋里都不敢出来我以前就是这么一个很败坏的这么一个人啊。那么呢，而且我们夫妻常常还是这样子，就是先吵架打架是怎么，先热战，热战完了反正也劲儿也用的差不多，就冷战，冷战就是谁都不理谁啊，看谁气场，就几天
甚至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互相不理，就这样子。那么后来教会里面信主了嘛，那教会里面有个老弟兄姓黄，我那叫黄大哥。黄大哥有一次就跟我说，他不知道家里的事情啊，因为我们跑到外面的那都好好的啊，谁都看不出来的就我觉得大概也是圣灵感动的，他就跟我说，他现在突然说，他说你知道啊，在这个家里面啊，我们丈夫是做头的。哎，我说我就喜欢这个话本来我信主以前我是个这个女权主义者，信主以后我觉得也挺有道理的，因为我这个老婆就老气我嘛啊，我就觉得就有道理啊，我就喜欢这个话。下面黄金这句话呀，我没有想到，他说那我可告诉你，我们在家里做头的，我们做丈夫的呀，要带头认错。我就愣了，我说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啊。那好吧，刚信主有一点啊，有一点好，怎么样呢？比较乖啊，比较乖，比较听话，有一个受教的心，那讲我就听进去啊。还有一句话，我那时候我们夫妻都信主也听进去了，就是圣经以弗所书讲的，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含怒到日落。那不可含怒到日落是什么呢？对犹太人来讲，日落是一天的结束啊，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那对我们基督徒的应用就是，你这一天结束，晚上睡觉之前你有什么问题你都解决了啊，生气是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啊，不能给撒旦魔鬼留地步，是不是这样子？你生气，有时候生一点气还不一定立刻犯罪，但是陷到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境地当中了，一含怒到日落绝对就犯罪了。哎，这个我们也学到了，我们说好，那知道了。有一次又吵架，吵的又是吵得天昏地暗的啊。然后呢，晚上上床以后两个人背对背，可是谁都不敢睡觉就你这一睡觉了就是犯罪了其实那个吵架已经是犯罪了，但是就觉得哎，不可含怒到日，就把这个记下来了。神的话语我们就真的要照着去做啊。如果我们说在真道上成长，就是这么成长的。他说很困难很困难，哎，弟兄那句话，老弟兄黄弟兄那句话又进入到我的这个脑海当中了。做丈夫的带头要认错，很难啊，我从来不认错的。到那个时候没办法，困得不行了，我就拿胳膊肘去杵杵我太太。我说哎，那一杵在那边干嘛？我说睡了吗？没睡了。我说没睡，要不就谈一谈，谈就谈。哎，那我坐起来，他也坐起来。一坐起来，其实一说呀，夫妻之间吵架，很多时候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是不是？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有的时候当然有的时候是因为一些大的问题，夫妻之间的争端啊，什么金钱的处理啊等等等，那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小事啊。我们夫妻常常吵架，吵的就是翻那个烂账啊，陈谷子烂芝麻都翻出来了，最后一开始为什么吵架都忘了啊。我不知道你们夫妻有没有这个经历，我们有时候就是这样子，这小事都小得不得了。后来我给人家做婚姻辅导也常常是这样子，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什么挤牙膏，知道吗？夫妻之间为了怎么挤牙膏能够打一架，一个是从中间挤，一个是从底下挤，就为一个吵一架。毛巾怎么挂，展开了挂，折一下然后再挂，吵一架。开窗户还是关窗户，吵一架。马桶盖落下来还是抬起来，吵一架。我们有一对夫妻啊，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这是真事啊，真是，就因为这个开窗户关窗户差点没离婚。当时都还有儿子了，跑到我们家来辅导，我们夫妻是辅导，坐在沙发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在那哭，两个人，然后丈夫也在那儿，就这样子啊。为什么呢？丈夫说呢，我睡觉我就要关着窗户，因为我怕受风。妻子说我就喜欢新鲜空气，我就要开窗户，就这样子，后来打得差点离婚。我说你们真是傻，实在不聪明，值得这些吗？但感谢神，后来给他们做辅导，他们明白这个道理，哎，然后这个生命也提升，然后现在已经搬到别的城市啊，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好的侍奉啊，然后我们弟兄姊妹搬到那里去，他们都还去接待啊等等。哦，要有机会给你们讲好多这样的这个例子啊。那就在我们夫妻就是这样子，就是经历神这样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种破碎和成长。像你自己好，哦，一说开没啥事儿，你只要真正愿意肯一低头就好了。我们有另外一对的夫妻，那个夫妻那他们打的是叫警察了，真的叫警察，当时把丈夫就给铐走了，因为动手了啊，所以就因着铐走了上法庭。那法庭那个法官呢可能是基督徒，法官呢很聪明， 啊，没有简单的说你们要怎么说，你们要去辅导，寻求婚姻辅导，而且怎么辅导呢？到教会去。所以这个夫妻这么来到教会，法官判他们要受婚姻辅导，但是两个人一点都不抱希望，就准备走完这个法律程序，他们就离婚。丈夫气得不得了，说我在国内就读 PhD 博士，啊，那么受人尊敬，啊，这个看守所的门朝哪开我都不知道的，跑到美国来蹲班房来了，这个婚我是离定了，啊，两个人都觉得我是向着对方，挂我的电话呀，你知道吗？就这样的，他就气我。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不是向着你，我也不是向着你，我是向着你们的婚姻。你们如果真的能够听进去，呀，开始讲几次都听不进去。后来有一次我印象好深，那个丈夫，当时两个人都是不信主的，那丈夫跟他讲，我都忘记我是讲什么了。哎，刚讲完，他突然说了一句话，就说，哎，也是啊。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知道吧？就简单这句话，我看他心柔软了，我看他谦卑下来了，他肯认错了。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下子整个这个局面就完全挽回过来，到婚姻后来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现在两个孩子，啊，走之前在我们教会就有美好的侍奉，现在也是搬到别的州，就有美好的侍奉。哎呀，我要有机会给你讲太多这样的例子了，我最后再讲一个我就结束，讲我们夫妻啊，这个我呢是一个很这怎么说呢，心很细的一个人，就是很 detail 的东西呢我就抠得很严。我太太呢是很大大咧咧的人啊，有人说常常夫妻之间互补啊，特别有意思，神常常就是哎，我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就是平衡平衡他啊。我太太就是大大咧咧的人。那在有一件什么小事情上呢，就是这个洗完澡这个浴室的这个帘子，我就不知道忘记听谁讲的一句话，刚来了美国啊，他就说呢，这个浴室帘子呢要洗完澡把它展开，因为水气很重啊，你不展开呢就容易有那个 mildew 啊，就容易有这个霉发霉。我就记得，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洗完澡可把浴室帘子一定要展开哦，啊，哎，好。结果他下一次我看他洗完澡以后呢，浴室帘子又推到一边去，推到那里就没有展开。我一看那我火腾就上来了，啊，然后就过来，嗯，然后就过来了，一看什么事儿啊，然后就走了，啊，根本没当回事儿。那你讲这个肯定就是大吵一架，啊，大吵一架。下一次他洗完澡我去看，又是没有展开，我这火腾的又上来了，过来又吵一架。每一次他一洗完澡我就跑到浴室就去看然后就是又吵一架，哎呀。后来圣灵在我心中动工啊，就提醒我了，那时候我们还刚信主不久，我说你难道就要为了这个浴室帘子把你的婚姻都给毁掉吗？耶稣基督都为你钉十字架为你死了，你难道就不能够为你太太去斩一下这个浴室帘子吗？哎，我就改变了。下一次我太太再洗完澡我又进去看，果然又没有展开，我什么都不说，我就把这个浴室帘子我就自己展开了。哎，过段时间我太太那还纳闷了，怎么不吵了哎，我就帮他展开了嘛，嗯，然后下一次你猜怎么样？没有哪儿那么好还是没展开我去了，嗯，我再帮他展开。弟兄姊妹，这个秘诀在哪里呢？你心里不能怀着苦毒的，一定要高高兴兴的要心里打自内心唱着赞美诗的，你就把它展开啊，这样才蒙福，你明白吧？赌气的这个不行的啊，就高高兴兴的彻底的愿意啊，主啊感谢你啊，主啊我为我太太斩一辈子浴室帘子 就这样子啊。可惜啊，没那个福气，过两三次我太太自己斩了，一直到现在所以你知道这爱的力量是非常大，效法基督的爱是非常的真实。昨天我们讲到这个十字架这样一个舍己啊，对己的这个对付，非我为主，遵行主的这个话语，太大的福气了。
我是因为我是亲身的经历到，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亲身的经历到，所以跟您讲这个十字架的道理，这个福音的道理，希望大家能够听得进去。你如果照得能够行得出来的话，你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人，真的是这样子，好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当我们一起低头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向我们的主献上感恩，他是如此的爱我们，为我们流血舍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里复活，给我们有生的盼望。任何一个人若肯来到他的面前，谦卑地来到主的面前，就必蒙神的悦纳，就必蒙福。我在这里，大家都低头安静的时候，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向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我向您发出一个邀请，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我求你来接受主吧，来归向主。你在这几天听到福音，你心中若有感动，你愿意接受神的爱，让耶稣做你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得到这个崭新的生命，现在就请您把那右手举起来，请举高一点，请让我看到，感谢主，请放下，我要为您祷告祝福。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我愿意接受救主的爱，做他的儿女，与神和好。还有没有哪一位慕道的朋友？我愿意回应神的爱，请您把您右手举起来，请举高一点，我为您祷告，为您祝福。不要犹豫，不要彷徨，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赞美主。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请求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明天我们就走了，明天我也不会再呼召了。今天晚上这个福音如果进入到你的心里面，你知道福音是好的无比的，你知道救主那赦免的爱是我们一生当中能够得到的最宝贵的一个礼物，不能够没有，请你不要跟神的爱擦肩而过。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说牧师，请为我祷告，我要接受主的爱，请您把您的手举起来，请举高一点，让我看到，好吗？还有没有？哪怕是一位，还有没有一位？不要犹豫，心里不要有那个挣扎，说，哎，我要不要举手？把手简单的举一下，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耶稣说，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要把手举起来，我知道你在人的面前你认你的主，就是这么简单。你说我单单心里这还不够，真的还不够，请你让我知道好不好？还有哪一位？真的时间不早了，但是我愿意再稍微等一点点的时间。还有没有哪一位？说牧师，你为我祷告，我愿意接受救主的爱，认罪悔改来归向他。还有吗？还有没有一位说我愿意接受主的爱？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同心到您的面前来。主啊，为我们刚才举手接受主的这三位弟兄，我可能看得有不完全，但是至少我看到三位，我为他们献上赞美，献上感恩。主啊，我看到您的爱感动了他们。主啊，那属天的爱，那赦免的爱进入他的心里面。主啊，你的圣灵住到他们的里面，从今天开始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他们是属主的人，是神的孩子，走到哪里，主啊，你的恩你的爱永远不离弃。主啊，求主您来重塑他们的生命，翻转他们的生命，提升他们的生命。主啊，让他们有一个更丰盛的人生，荣神一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感谢主耶稣。